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四世纪二章八到二十三节和三章七到十一节。使用公用圣经的是在旧约二百四十页。四世纪二章八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付于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第三章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新地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 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读经到此。
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开始这个四十记，特别讲到新年的立志，记得吗？我们好像过去不是很久啊，不过已经大半个月了。我们在讲这个新年的立志的时候啊，从第一章四十记，我们来看三个问题啊。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有美好的起步。那这个起步，好像第一章那个犹大支派，他们以神亲近，求问耶和华应该怎么办？那这个以神亲近，我们说从培养习惯来开始。今天刚才这个门训课程，我们就讲到那个祷告的这个习惯。那直觉不是立刻就有了，从培养习惯开始，然后形成操练久了形成直觉。不过那个犹大不止自己一个人去打，对吗？他请西面去，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彼此相顾。那美好的一个起步在于个人与神的关系，与神亲近，以及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顾。第二个挑战是一个妥协的思想。那犹大即使是那么强大，最后他跟其他的支派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看到什么呢？铁车，于是就惧怕，然后他们衡量利益，最后呢他们养成习惯，一个妥协的一个生命。好像那个大象，记得吗？大象是很大，可是他的心灵呢是小象，就挣脱不了那个小的绳索。那我们已经活在这种妥协的生命里面吗？那神来跟我们讲话，好像神的使者在拨经告诉以色列人，不要有一个悲哀的收场。神提醒过去他的救恩，神责备他们现在的罪，神警告他们将来面对的那个灾难。那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智慧的心啊，不要只是眼泪啊，好像以色列人，好像威尔斯人，对吗？他们哭得很厉害，最后呢有没有那个真正持续的那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那这个是一个起步面对的问题。接下来呢，上次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好像接下来就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了。那不过今天的这个讲题，不知道你看的时候有什么印象啊？漩涡、风筝、乖孩子，三个好像不相干的事情。那其实在这个路易斯写的那个纳尼亚传奇啊，这个小朋友的一个，通过小朋友的故事来带出很多圣经的真理。其中那个故事的标题也是类似，叫狮子、女巫和摸衣橱啊，狮子、女巫还有那个摸衣橱，那也是三个毫不相干的物件啊，人物。不过总是会吸引人啊，什么是狮子、女巫跟那个衣橱，到底这三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读了。那不过除了我们看开始上一次那个引言呢，以色列人总的来说他们接下来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那今天的这一课这个经文呢跟整个四世纪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滑雪。最近刚好有一位弟兄，他从外国回来给我看那个照片，哇，很羡慕。到了瑞士的那个山脉啊，出名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山脉，在那个山脚下，我说哇，这位是长辈啊，60岁来岁的弟兄，说哇，你去滑雪？哎呀，去那边当然要了，你看有证据，去那边滑雪。说哦，滑雪，我就回想起很多年前我也有机会去滑雪。那这个滑雪道理很简单，不过其实真的你尝试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好像踩在两个板上面就可以走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却那些教练啊，帮助那些新手。我们大多数没有经验的人呢，怎么去教我们呢？那当然有不同的所谓山坡啊，原来他们的山坡有颜色作为代号。那最容易滑雪的山坡呢是绿色山坡啊，通常就是相当不陡的啦，而且平平顺顺的，雪也很多的，跌倒也不怕，就倒在雪里面而已，那种是绿色的。然后稍微难一点呢就是蓝色的。开始有点斜了，有点弯的地方了，要你这边弯过去那边弯一点。再难一点是红色的那个山坡了，红色的山坡呢就很陡了，有一些石头了，要你滑的，你可能甚至你没有上过一些课程呢，他不让你上去的。还有更难的黑色的山坡， 黑色的山坡已经是几乎是专业的那种山坡了，你看奥林匹克的那种呢，就是比黑色的山坡还要难一点的，那就叫钻石山坡，那就是最高的。不过总之呢，那个概念就是不同的山坡给不同学习能力的人去做了。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一定是去绿色的山坡那边开始，是这样子。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当我们读到这个俄陀涅的这个士师还有当时以色列的情况呢，这个是绿色的山坡，最简单的了，最简单的原理告诉你怎么滑雪，告诉你以色列人在这个四世纪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他们的环境里面神要怎么救他们，神要在最简单的一个示范里面呢，告诉以色列人和我们神怎么样救我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个四世纪不只是这2000多年前3000多年前主你自己的拯救，也让我们看到今天你还是这样来看待我们，甚至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这何等大莫大的救恩，是超过当时的人，也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既然是绿色山坡了，所以就再讲一些很基本神拯救我们的原理了。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从三样似乎不相干的东西了，来思想一下。那你可以看夹在周刊的一个讲道大纲，神拯救我们的原理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明白一个原理，有一个叫做往下陷的漩涡，往下陷的漩涡。那在2章8节，我们要看当时这个约书亚时代已经结束了，其实第一章已经说了嘛，对吗？可是他在倒叙回来告诉你，这个是新的一个段落。那时代的以色列人2章8节9节说都死了，那死了也不怎么样，因为一代接一代。可是问题在于十节，2章10节告诉我们，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不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事，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个是这种句子是坏消息啊！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吗？出埃及记当这个约瑟死了之后啊，有一个法老起来，对吗？他不认识约瑟，哇，惨了！不认识约瑟的话呢，接下来以色列人就有难了。这里也是，不过这里是反过来，这些以色列人呢，不是这个法老，是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你说，等一下，以色列人可能不知道耶和华吗？如果不知道耶和华，他们怎么可能会求告耶和华呢？因为接下来说他们求告耶和华，耶和华给他们一个拯救者，所以到底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呢？所以那个答案是，这个知道的这个观念呢，他们不是头脑上忘了有耶和华这个人，他们是虽然在头脑上有这个概念，可是在生活上他们跟这个耶和华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很多新朋友啊，跟他分享的时候，我们说，你认识耶稣吗？认识啊。然后我最怕的是这么一句话，接下来，我从小就跟父母去教会。这个很好吗？从小跟父母去教会，我很怕这句话的。因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去教会，当然我不会这样问你，没有礼貌嘛。我心里的问题是，我们刚才不是问你有没有去教会，我是问你认识耶稣吗？所以我就要再去进一步的去问了，他就说，有啊，我记得奶奶带我上主日学，这个也是坏消息。我不是问你有没有上主日学，我是问你相不相信耶稣，这是两码事啊。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自己认识耶稣啊，可是如果我们渐渐的 把这个知识停留在头脑上，是啦，我懂啦，我自己我也相信啦，那很容易踩进个漩涡里面，这就是以色列人面对的问题。这个漩涡就是一个信仰传承的失败，就是说他们自己了解了，自己相信了，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不认识，不认识，不知道。所以那些新朋友嘛，就是这个问题了。那你认识耶稣吗？哦，我父亲是信耶稣的，可是我呢，我信吗？那知道耶和华吗？如果用我们自己来想啊，那个问题是这样子问吧，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做主的吗？神在你生命里面是做主，我为什么可以这样问呢？因为你看以色列人嘛，他们难道，刚才我已经说他们会求告神的，在困难当中他们会的，所以不是头脑上忘记了神，只是这位神呢已经不是他生命的主了，所以头脑上知道，现实生活上呢没瓜葛了，没瓜葛。如果我们自己是这样子的话，那就糟糕了，因为几乎肯定那我们的下一代不只是说如果你有孩子，我说在教会啊，如果我们个人来敬拜，可是我们的小朋友看到这些大人呢，其实他们头脑上相信这个耶稣，不过他们其实不是真的是让耶稣在生命里面做主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在培育一群不知道耶和华的第二代，我们在培育一群不知道耶和华的第二代，因为我们自己头脑上知道了，可是这位神不在我们当中做主。那将来呢，我们的在旁边上课的朋友啊，人家就问他，你认识耶稣吗？我从小是去主日学的，就成为那一群人了。就主帮助我们呢，当这件事情如果会有那么一天，你会不会难过呢？我相信你会，我也会，我也会啊。不过我们可以避免这样一件事情的，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说，哎，主啊，求你怜悯，向主认罪，来改变这个漩涡的方向。回到主面前，我们向主认罪之后，我们就硬着头皮了，来跟我们的孩子讲那个实际的情况。那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我想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话呢，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抓住耶稣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偏离了主，我们跟我们孩子说，是啊，你知道吗，我们的做爸爸妈妈的，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听主的话。那或者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说，哎呀，叔叔阿姨，有时候呢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啊，这个是很坦诚，让我们的属灵的后代来知道我们都是靠恩得救来到主面前。不过当然这样说也还不够，除了说我们有软弱之外呢，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说，我们必须学习来依靠主，我们必须付代价来跟从主。那做父母亲的让孩子看到付代价，做出一些的牺牲。那做属灵长辈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让我们的小朋友看到，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时候愿意为主的缘故舍弃一些，因为我们认识耶和华。记得吗？上个星期上一次嘛，我们说以色列人当他们衡量利益的时候，对不对？衡量利益，他们就渐渐的形成一个习惯，妥协了。那当我们反过来说，不是的，我们承认我们有软弱，不过我们在家中，我们在教会，我们可以传承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你完美啊，不是啊，而是因为你见证说，我们在软弱人的身上，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在竭力照着主的心意，在软弱当中照着主的心意来跟随他，那这就够了。我们的孩子就看见这个我们所信的主是我们所看重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个漩涡是因为我们踩错了第一步，这个信仰传承失败了。可是这个漩涡当然会继续往下滑的， 那第二个方面，当我们往下滑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或者我们的下一代呢，这个敬拜的对象转移了，转移了。所以二章十一到十五节那边就告诉我们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当他们自己不认识耶和华，当然下一代就不认识，自己不信靠，下一代不认识。十一节开始呢，二章那边说到，他们就开始去跟随迦南人的那种信仰。这个我们说是什么呢？信仰破产了。基本上当这个神呢、空洞成为一个知识的时候嘛，每天没有跟神有一个关系，刚才我们说那个祷告，他没有一个关系的，他没有一个寻求主的意识的，那后来呢就变成一个空洞的一个信仰。你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呢，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后住下来之后呢，这个一个可能一个以色列人叫做米盖亚吧，随便啊，套一个以色列人的名字，他的邻居是迦南人，叫他阿狗了，那迦南什么名字都不要紧了啊，阿狗。然后呢，这个两个都是种田的，那个迦南人阿狗呢，就跟这个米盖亚说了，你们的耶和华我知道啊，听说他过去几百年前呢、在那个红海帮你们开道路啊。我听说是这样啊，挺了不起的哦，你们的耶和华。可是你知道我们迦南这边的情况有点不大一样，首先我们没有红海啊，这边所以你的神也不管用啊，不需要一个神帮你开红海，而且我们是做农夫的，你知道吗？我们不是住旷野那边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做农夫的要天天栽种呢，跟你们一次过红海那种轰轰烈烈的生活不大一样啊。我们这些信巴利的人呢，是要看重是天天的生活，天天亲近巴利啊。哇，我们的这种生活呢，你看要祭祀啊，而且祭祀呢，除了祭那个牛羊之后了，后来还有一些特别聚会的啊，记得我讲的吗？这些迦南人的敬拜啊，包括淫乱了，所以他们在敬拜祭祀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 part two 啊，第二部分呢，就是一些淫乱的一些事情。哇，这个米盖亚就想，我跟着他们去，不只是可以看看他们做什么，还有后来还有一些娱乐节目啊。这样可好了啊，不像我爸爸妈妈叫我去敬拜耶和华，什么都没有，只有律法613条，每个都要去听，都要去遵守。我跟着阿狗去啊，什么都不用做，而且过后还有娱乐节目，多么好呢？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当每天跟阿狗相处的时候啊，而且哇，阿狗的葡萄啊，你看种的那么大力啊，我这边呢好像没有那么收成那么好，不如跟阿狗去吧，还可以放纵情欲，自由快活啊。这个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呢，在以色列人的生命里面，当他里面的那个信仰其实是空洞的，这位耶和华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每天跟他有关系的神呢。那个阿狗的信仰不一定是巴利啊，什么都好，用今天的来说物质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其他的爱好媒体都可以把它牵引去了，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罪。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以为十五节那边说到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很快活的时候呢，不会的，其实神会让他们很困苦了。所以十五节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啊，以色列人他们无论往何处去呢，耶和华以灾祸攻击他们。不过十九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灾祸，这样的一个攻击呢，久了之后也改变不了，改变不了他们里面的那个倾向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顽梗的一个恶行，总不断绝。十九节说不断绝那顽梗的恶行啊，当他的主意已经摘下来了，说这个生活方式比较好，阿狗的生活方式啊，既舒服又没有约束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回到神那边去了。那侍奉的对象转移可能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不过那个开始是因为他不认识耶和华，他不认识，这个只是道理上有这样的一位神。那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呢？结果带来的是一个锁链，内心的锁链。那这样的一个这些罪的捆绑跟以色列人一样， 所以我们跳到第三章那边去看，当以色列人三章七节说随自己的意思服侍巴利的时候呢，渐渐的就改而服侍一个叫做古桑利萨田的人。哇，这个名字很难读啊，这个什么米索不大米亚王古桑利萨田，这个读起来也很难读。那到底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那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明白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好像今天嘛，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德国人叫做 Nicholas Barbie， Nicholas Barbie 到底是谁？哎呀，不认识，谁认识他呢？对吧？这是一个我们没有什么印象的名字。不过如果你问法国人，他们就明白了，这个 Nicholas Barbie 呢，任何法国人呢，特别是长辈，他们听到都会颤抖一下，因为这个 Nicholas Barbie 这个德国人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里昂，就是法国的一个城市嘛，里昂的屠夫，里昂的屠夫。在这个纳粹秘密警察这个 Nicholas Barbie 的手下呢，超过上万个法国的抗战战士被他折磨死啊，有一个抗战的战士啊，被他剥了皮，把头浸在一个化学里面，那个 ammonia 那个化学里面呢、啊，这样子的死法啊，这个就是令人听了都毛骨悚然呢、啊。不过，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名字。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米索波大米亚的古桑利夏田利萨田呢，他们是怎么翻译？其实用华文翻译的话呢，应该是这么读的。从河亚兰双河流来的双倍邪恶的古撒啊，所以这个古撒呢，其实是从亚兰双河流那边来，就是米索波大米亚。不过那个利萨田的意思呢，就是双倍的邪恶，双倍的邪恶。所以有人英文翻译就比较幽默了 ，Double evil from double river， 啊，就是那个从双河流出来的双倍邪恶的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外号啊，所以有跟那个里昂的屠夫那个效果是差不多一样。所以相信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痛恨这个王，给他这个外号双倍邪恶的古撒。那不过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个古桑利萨田呢，他做了什么的坏事。不过从他留下来的那个外号，我们就可以想象啊，他大概是折磨以色列人，折磨到很辛苦的。不过你知道吗？这个王啊，古桑利夏田呢、啊，利夏田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他告诉我们那个罪的那个结局，你服侍那个罪，最后你变成服侍一个可怕的一个主人了。那个服侍那个去滥用毒品的人呢，他被那个毒品所捆绑，对吗？那个服侍那个情欲败坏淫乱的人呢，他最后不是享受，他是在那个情欲败坏的辖制之下，非常的痛苦的。不过这就是那个以色列人整个属灵生命道路的那个下滑了，从一代到一代信仰传承失败了，然后进入第二代的时候呢，那他们敬拜的对象转移了。那第一代可能还有一个耶和华的印象，第二代干脆跟着阿狗去，对吗？到了第三代，不用到第三代了，他们就已经被阿狗的那个邪恶的信仰所捆绑，活在罪恶当中，非常的痛苦。最后呢，他们不只是活在痛苦当中了，被捆绑了，在这个邪恶的王出来，不再服侍巴利，而是服侍一个折磨他们的王。那这就是罪的结局了。不过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神不会忘记属他的人的、哦、就好像上一次我们有讲过，那就是这样，神有一个很奇特的方法。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了。有放过风筝吗？大家那放风筝的原理呢，其实我也不大会。不过自从前年嘛，在这个滨海城那边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放风筝的，那个水坝那边，对不对？水坝那边可以放风筝，就跟孩子去放，当然花了一些钱买一个好一点的。以前我们做小朋友放风筝，就自己随便拿几根竹，对吗？放纸就行了。其实那些风筝飞得不是很好。现在呢，哇，花一点钱，三四十块一个都买不到啊， 四五十块买一个像样的风筝，至少可以飞了哈、哦，不会放风筝的人都可以放了，像我这种。那放风筝的时候呢，那个原理是你要让它要放松嘛哈、哦，开始你拉紧那个风筝就上，对不对？上到一个高度有风了，你做什么？你就放绳啊，放线，让那个风把它吹得远一点。可是你不能一直放的哦，对吗？你放一直放的时候呢，那个风筝就没有力，没有方向，又掉了，所以你又要收紧一点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放，你又在收，再放，你再收，放松收放松收，结果那个风筝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远了。不过当然从始至终啊，你要控制住那个线嘛，对吧？如果你放喂那个线跑了，你就那个风筝就算是断线了。所以你到了最后，你要还是把那个风筝收回来。那这段经文描述神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好像放风筝这样子，在这个放与收之间呢、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特别二章十四到十八节里面呢，当以色列人败坏，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掉入那个漩涡里面的时候呢，神有一个遏制他们的力量，神有遏制他们的力量。那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神一系列开始啊。一系列的这个行动，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神向百姓发怒了，对吗？神向百姓发怒了。那这个神向，因为他们拜那些假神嘛，然后十一到十二节、十三节，他们拜那些巴利啊、亚斯他路啊，我们说，哎呀，神发怒了。然后有些人就可能不明白了，你看这个神啊，这个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基督教就是这样。这个很狭窄的啊，不能够容许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对吗？他拜这个神不是那么好吗？可是你需要发怒生他的气吗？需要这样子来看待这个信仰吗？需要这么狭窄吗？啊，所以我讲这些人呢，可能不大明白这个神跟人的关系，就好像他不大明白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假设有人，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成家，已经进入婚姻的啦，啊，你们做夫妻的，那个妻子搞外遇了，这个妻子搞外遇的时候，那个丈夫发现了，那个丈夫怎么说呢？哎呀，你知道了，人是这样的啦，感情的东西有得有失啊，对吗？所以反正爱不能勉强的吗？哎呀，他喜欢就让他去咯，生气做什么呢？哦，你会这样讲吗？那个做丈夫的，哎，如果他这样讲，这有点问题，对吗？哎，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大概有点问题。这个丈夫大概不是很介意吧？不是很介意这个妻子搞外遇吧？哦，这样可能丈夫也在搞了，是不是呢？不懂，反正肯定最起码这个丈夫好像不是很介意那个妻子有婚外情啊。神就是这样，神介意啊。所以他发怒了，因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你是专专属我的，做我的百姓，所以当然你去找别的神这是不行的，神会生气的。那这个我们说叫嫉妒，那神的嫉妒呢是合理的，那因为他跟以色列人有一个特殊独特的关系，就像我们进入婚姻，一男一女有一个特殊独特排他性的关系，就是这样。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神生气了，他发怒了。不过你知道吗？这个嫉妒啊，这个嫉妒，雅各，圣经的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嫉妒呢不只是生闷气，这个嫉妒是火焰，耶和华的怒气像火焰一样发出来，因为这个嫉恨呢是比死还坚强的啊，所以神的那个嫉妒就是这样的，这是正常，这是正常正确的爱啊。如果我们看到圣经讲到神发怒，你不要说神很小气，不是啊，这个是应该的。神是祭邪的神，他要他的百姓专专属他，所以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呢，神会发怒的，而且神会做一些事。十四节告诉我们，他把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的手，这个就是那个放松绳子了。你去吧，我让你去。交付那些抢夺的人呢， 交给抢夺的人，付给敌人，哦，所以交付这两个字是一起的。你要背弃我是吗？我让你去，我让你尝到那个背弃的那个苦头，把风筝的线放松了。不过不是永远的放松了，当他到一个地步，十五节啊，神就攻击他们，无论他们往哪里去，圣经说神的手都落在他们的身上，就是用今天的话，一直打了，一直不停的一直打，攻击他，攻击他们，一面放他们走，一面攻击他们，让他们尝到那个离开神的那个痛苦的味道。所以弟兄姐妹，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尝到这样的一个苦味啊？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呢，有时候神真的任凭我们了，哦，知道有一些人信主的，他们一离开神的时候是很偏激的，完全180度的态度转变过来，然后我们看起来，诶，怎么啦，他就是这样偏离神呢，离开神，看来好像我们没办法做什么，不过这是一个过程，神放松，看起来是放松了，不过在这个偏离的过程当中呢，神会继续的管教他，继续的管教他。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不会有一个尽头的，因为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以色列人尝到放松了的绳子，其实不是好事。神任凭你离开的时候受到更大的痛苦，于是到了一个时候呢，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啊，也有拉回来的时候，因为那个神风筝的线没有断了，没有断就是有希望了，在神的手里面，神怎么样的去做呢？神怎么样的去做呢？你知道说，一辆这个直升机啊，啊，直升机，那当然直升机有大有小。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直升机是大到可以抬货物的？哦，有一些直升机，那种超级美洲豹直升机啊，可以在飞行的时候呢，抬着一辆小车都没问题的。哦，直升机本身是5吨重，5吨呢，5000公斤重，可以抬起一辆差不多4000公斤重的小货车，然后继续这样飞。哇，这个直升机那个引擎是怎么样的呢？哦，其实那个引擎啊是相当厉害的，那个引擎是一个双引擎的发动器，那这个双引擎的发动器呢驱动着它直升机上面的四片的那个所谓的旋转机翼啊，哦，那个 rotor blades 四片的旋转机翼，就靠两个双就是两个这个引擎啊来发动。那这个引擎的马力有多大呢？其实这个引擎的马力啊，能够同时驱动7辆卡车。所以说，哦，怪不得了，5吨重的东西可以自己起来还不够，还可以抬起4吨重的车。因为那个引擎的马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里18节呢，告诉我们呢，这个神好像放松了以色列人，不过你知道吗？一个人偏离神的时候，偏离得很厉害了，你没办法把他拉回来，除非你有很强马力的引擎啊。这就是神的怜悯。2章18节，一个偏离了的人，我们为他祷告，不过你要相信一件事，神没有忘记他。所以18节就告诉我们啊，神因怜悯而后悔。后悔，那这个后悔不是神，哎呀，神，哎呀，糟糕，刚才没有想清楚哦，哎呀，糟糕，现在，哎呦，快点，我们看看怎么办好啊，这不是这个神的后悔，神的后悔呢，是他本着他的怜悯改变了，哎呀，他受了苦头很多了，现在是挽回他的时候了，按照神自己的计划。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唉声叹气，这边圣经说啊，当然唉声叹气翻译得很好。因为他们并不一定是向神哀求，他们只是在那边，哎呀哎呀，很辛苦，他们是神啊神啊救我，不一定，这里不是这个字的意思，所以翻译的非常准确。那这个哀声叹气虽然不是向神求，不过你知道吗，这就是那个重点， 神自己本着他的怜悯呢，改变他对待这个人的关系。你看跟神不一，跟我们人不一样，你明白吗？我们人说你总得有点表现嘛，对吗？你要我改变我对你的态度，对吗？你总得有一些的表现跟改变，那我才可以开始跟你和好嘛。神不是这样的，在他哀叹的时候呢，那神就吸引他，神是一个主动的爱啊。所以十六节那边就说了，因为神的后悔啊，神就兴起士师，主动的在以色列人在那刚才说那个锁链的困苦当中呢，神吸引他们，把他们拉回来。那这一股力量啊，就是一个防止以色列人完全坠毁的一个力量，就好像那个直升机嘛，对吧？这么重的直升机啊，如果你的马力少一点的话呢，整个直升机坠落就全部什么都完蛋了。不过那股拉起他们的力量呢，比那个坠落的力量还要强。神的爱强过以色列人的那个悖逆的那个心啊，所以一直遏制住，一直牵引住他们，不让他们坠落。所以我们去想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啊。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啊，可能你有这个感觉，可能你看过一些人是这样子。人生的奥秘，我们信徒的奥秘，对吗？并不是说我们偏离神，对吗？因为我们都有偏离过。这个奥秘呢，就是在这个愁苦当中啊，神居然看顾着我们。这个奥秘就是在这个人离弃神，人被金钱捆绑，人落在苦难当中，他们还没有坠毁啊，他们的生命，对吧？你看那些，哎呀，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拦阻，哎呀，这个孩子这么的悖逆，哎呀，那个妻子是这么的对丈夫冷漠，哎呀，这个人在他的这个跟人的跟他室友的关系是这么的僵，他继续看到神给他够用的恩典，他还可以来敬拜神，他还可以回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正常的生活，这个才是奇妙的地方。神居然没有让我们按照我们的那个恶来完全的堕落。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十九节，当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呼求神了，神兴起这些士师来救他们。不过这个遏制的力量是不够的。十九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九节说，乃及至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人们说小别胜新婚呢、有时候配偶出差，说回来之后对他好一点呢，可是呢不到三天又在吵架了。因为那个力量呢，虽然神遏制住了，可是我们需要更大的一股力量。罗马书说啊，神任凭我们随心里的情欲行，随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遏制我们，神给我们机会，不过呢，神到一个地步可以选择放弃了。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神选择让这个风筝就断了线了。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听到神的话，要看到哇，何等的奇妙，在我的这个最终的生活里面呢，神还居然让我保持一个相当正常的一个情况啊！我的家庭还没有瓦解，哎呀，我的这个工作还在，哎呀，你看我还可以每个主日来教会啊，这个是暂时的。神给我们的这个遏制的力量呢，不足以改变我们，不足以改变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办好呢？这就来到俄陀涅了，第三个方面，一种很平淡的拯救。那在教会成长啊，像我这样呢，从小在教会长大呢，有一个好处，你们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嘛，你孩子开始去教会的少年团嘛， 你就发现呢，哎呀，这个久了之后呢，他们每个都会演戏啊，都会表演。因为每次那个圣经营嘛，少年团的这些都有一个什么群英会啊、演话剧啊这些。那我从小呢就是在教会参加这个敬圣营，参加了多少年了、啊？不过你知道吗？在这个教会演话剧呢，当然那个角色都有不同哦。最搞笑的角色，你觉得是哪一种呢？就是演坏蛋呢、啊。演坏蛋是最容易去做那个搞笑的。那最平淡的那个角色，最枯燥的角色，你猜是哪一个呢？演话剧，教会里面的话剧呢？耶稣啊。而我常常演耶稣的。所以你知道我的那个演戏才华应该不是很高，所以叫我演耶稣。因为耶稣呢，演耶稣很简单的嘛，你只需要背台词，讲很多圣经的话，对吗？就大概行了。所以演坏蛋的呢，那个就可以发挥他的演技嘛。演好人就演耶稣那个，哎呀，很难演的。其实我们每次演就是这样啊，耶稣就是严肃的，耶稣就是慈爱的，耶稣就是照着神的心意讲话。不过就好像有一个牧者说过了，坏蛋的孩子好玩，那个乖的孩子呢就是枯燥的。相对的来说，那这里俄陀涅就是这个问题啊。是是啊，你听过吗？我们很多人认识参孙，对吗？很多人认识基甸啊，很多人认识那个耶弗他啊，嘴巴讲坏 讲错话啊，他的女儿必须被献上。可是俄陀涅到底是谁来的呢？还要再想多一次，因为圣经记载的只有五节。俄陀涅为什么呢？刚才我说记得吗？是绿色的山坡。这个平淡无奇的这个士师啊，俄陀涅，他没有别的士师那么的好玩。接下来我们看以户，以户就好玩了，很幽默的啊。那个我们要慢慢以后才来看，他出怪招嘛，他出一些怪招。不过基甸呢也好玩，对吗？哇，有很多的动作啊，这个是一个那个那种剧情呢很精彩。那可是这个俄陀涅什么都没有啊，基本上呢他的戏份呢也不是很多。他出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去打敌人，敌人被他打败，完蛋就完了，他的戏就是这样了，就过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神在这本书的开头要通过一个这么平淡的一个士师啊来显明他的拯救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事实是那么的平淡呢？如果你会煮菜，你什么菜都会煮，你会选择煮哪一道菜来显示你的厨艺多么的厉害？你会选择煮哪一道菜？想想看，你会选择煮一道很复杂高难度，很多配料，很多海鲜，这种奇难的那种很少见的材料的菜来显出你的厨艺吗？还是你会煮一道很简单的菜来显示你的厨艺？在香港有一位名厨，香港四大名厨之一，叫戴龙。戴龙四大名厨之一啊，他的招牌菜之一是炒饭。啊，你在讲蛋炒饭那个炒饭？是他的炒饭，你上网去找了，很简单的一碗炒饭，上面放两只虾，一碗卖5000块人民币，不，港币，差不多一样，港币5000块的炒饭，谁去吃啊？很多人啊。为什么很多人要花5000块去吃他的炒饭呢？因为他说啊，这个炒饭呢，他倾倒他全部烹饪的那个厨艺的热爱，把他当自己当成一个工匠啊，来塑造出一个超奇的一个炒饭。 哦，不是开玩笑，真的卖5000块的，你上网去找。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平淡的菜啊，就显出他的功夫了，对吗？他就你可以上网了，哎呀，我也不会煮饭啊，反正他告诉你那个饭要怎么煮，那个火候要怎么样，说是这个是分秒必争啊，他煮的炒饭啊，那个火候掌控不好的话就不好吃了。不过俄陀涅的救恩就是这样，是炒饭来的。为什么呢？要显明那个厨师的手艺啊。因为那个拯救不是俄陀涅的功夫，那个拯救是神。神通过一个平淡无奇的人物来显明他的那种超然的那种救恩。陷入那个漩涡，记得吗？那些以色列人在这种挣扎里面没办法救自己的时候，那士师本身提供一个遏制的力量，把他们挽回。那俄陀涅显明不是这个士师有什么本事，不是他会出怪招，不是他很有戏剧性，不是他有什么大力士，好像那个参孙，而完全是因为神。当神使用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呢，你就看到神的救恩是多么的大。不过第九节，3章9节，你看一下这个俄陀涅。那3章9节有点奇怪，因为他称呼俄陀涅不是士师。3章9节你看一下，他称呼俄陀涅是叫做一位拯救者。为什么呢？以色列人读这段话就明白了。因为这个拯救者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约书亚一样的，你可以说他就设立了一位约书亚来把他们救出来了。这位约书亚叫做俄陀涅，照着神的意思完成了神托付的那个拯救。虽然他是很平淡无奇的一个人，不过他愿意被神使用，而且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第10节就是这样而已。当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被神的能力所覆庇的时候呢，他就兴起了拯救，他就胜过了敌人，他就把那个双倍邪恶的古撒呢给击败了，最后他为百姓带来了那个太平，不再受敌人干扰了。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这个40年的安息是暂时的，当然我们知道，对吗？接下来以色列又再打回原形，记得吗？因为那个遏制人的力量啊，本身是救不了人的，它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那个安息的。有一个小弟啊，他很坏蛋啊，所以呢，那个姐姐就来警告，对吧？姐姐警告，哎，你不要坏蛋啊，弟弟，你还坏蛋。等下收敛一下，过后几分钟又再来了，你再坏蛋我要跟妈妈讲啊。好，又再坏蛋了，继续不听话，最后呢姐姐就走了。姐姐走了，这个弟弟就啊，这个没有王了，我就任凭我了。其实不是的，姐姐就走去叫妈妈来。所以这个俄陀涅好像那个姐姐一样是暂时的，不过他在预告一个将要来的另外一个约书亚，这不是一个巧合。耶稣的名字，以色列人知道就是约书亚，是一样的。耶稣就是约书亚，那个真正的约书亚最后来了。当这位俄陀涅他有一个遏制那个罪的力量，告诉以色列人他能够回转，不过本身救不了他们。不过这个俄陀涅啊，告诉你，你要想的是另外一个约书亚，另外一个约书亚。起因经文今天读的告诉我们呢，另外一位约书亚来的时候，同样有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在那个约旦河的洗礼，同样他叫做约书亚，同样他的任务是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同样他呢得胜了一个双倍邪恶的一个古撒。当我们读起因经文记得吗？撒旦要试探他的时候，他3次连战连胜，击败了这个约书亚，他也得胜了。同样他呢宣传一个悔改的福音，把神的选民救出来了。同样 他赐下那个真正的安息，那不是那四十年的安息，是那真正的平安。你们有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这个安息呢，不是暂时，这个安息是一个永远真正的安息。我们不是乖孩子，我们自己知道，不过神不是在寻找乖孩子，神是用一个乖孩子来救我们这些坏孩子。我们这些坏孩子看到自己里面的问题，我们要仰望的是那个真正的神的爱子，那他来为我们摆上，他来有神的灵，他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不是那个暂时的挽回我们的，而是那个带来真正平安的那个救恩。求主帮助我们，让俄陀涅的拯救提醒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遏制我们的力量，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个带来心中真正平安、罪得赦免的平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看到士师记的时候，主，我们看见你的爱，这是整卷书的骨干，你主动寻找这些背逆你的人，你通过士师来遏制他们的罪，来暂时挽回。不过主，求你让我们也看到，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不是这些好人物，而是你的爱子自己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主，也因此让你的儿女有盼望。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当我们看见周遭，我们可能我们的家人，当我们可能看见我们的亲友，我们可能看见甚至一些信主的人，主啊，他们好像偏离你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的爱超级伟大，让我们继续仰望你。特别是如果他们是神的儿女，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做记号，主，求你挽回他们，让我们接着祷告，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怜悯开恩。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